井水是代表什么呢？这个就是代表生活上面需求的满足。就因为神给你给我有两件事情很重要，第一就是我们的生活，第二就是我们的生命。生活跟生命不一样，不一样，它的深度不一样，它的范围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只看生活啊，我去工作，油盐柴米啊，我在银行有存折啊，我有保险，我有反正所有的哦，我房子，我车子，这是我们的生活。生活有所需求，对的。耶稣都没有批评你我为着生活来努力，甚至耶稣都认可，像耶稣在试探山上面告诉魔鬼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食物是什么？生活的所需，就是生活。不是单靠食物，这个单字就是说这个食物是需要的。但是呢，不能只是看重生活呀，不能只是看重生活。所以呢，耶稣告诉这个人，这个妇人说：“喝这水，喝这井水，人若喝。”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你的这个生活为着满足你的生活来努力呢，你永远不满足，永远没有办法满足，满了明天又要，后天又要，天天都要。但是呢，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前面都讲过，那个水是活水，人若吃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耶稣所讲的活水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生命的需求。 Your life 不是 living life， 生命。这个生命的满足只有耶稣基督才有办法供应。在这里，当耶稣跟妇人谈话的时候用活水，我们不知道井水是什么水啊？啊，死水，也不是吧？啊，井水是淡死不活。你这个呢，了解了吗？哎，他说又冒出水来，但是呢，你看不见，就是那样。妈，这个活水不一样，活水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所赐的水要在里头成为什么？泉源。这个是生命的满足。我们只要有一天活在世界上面，我们就需要有生，就要有生活的需要。但是照着你我们的本相，我们得不着生命的活水。所以无论井水喝多少，无论你生活上面丰富到什么地步，做不得着活水，我们的生命还是死的，还是贫瘠的，还是没长大的。耶稣跟这位妇人提到生命的满足。弟兄姐妹，今天你我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对生命是怎么处理的？我们对生活，大家都是专家，都是拼老命的。对生活都是专家，这个呢不用讲台来讲。但是耶稣所看重的是你的这个生命，我们的生命是在神面前是一直到永远的，你知道吗？在智慧书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永恒的生命的那种需求放在我们安置在人的心里面。每一个人，我们暗暗的都有追求那永恒生命的需要。连秦始皇都需要，是不是？都长生不老。哇，派人赶快去找长生不老的药，人家还没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完蛋了。 只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在这里耶稣告诉他说，妇人啊，你当心，你当心，你当心，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假若当时候那个妇人她仍然在那边硬心拒绝，到什么时候耶稣再来到撒玛利亚来看她呢？来看她呢？撒玛利亚妇人听到这边关于生活生命的这样需求，那一天她接受，她心里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你我们也是有这样的需要，因为今天的世人，世界上这样的一个社会，这样的一个潮流是很强烈的一个潮流，这个潮流是叫你我否认，并且是忽略，更加的是轻看，甚至是讥笑关于生命的需求。这不要谈这些事情，即便在同事的当中你谈关乎生命的事，他说哎呀你真的是头脑有问题，好像是思想不正常。今天生活 是重要，今天的社会就是这样子的。然而在耶稣基督的心里面，在神的心里面，你的生命是远远重过于你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可以好像是非常的贫贱，比不上别人，但是你的生命可以非常的丰富，一直到永恒，永恒一直到见主面，进入永恒。但是呢，生活丰富的人做没有生命，他带着一切生活上面的丰富迈向黑暗的死亡的地狱的里面去，何等令人惋惜啊，何等令人惋惜啊。耶稣说这个活水只有我能给，所以呢你当信。这个活水是耶稣是怎么给的？假如我们来看前面，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短，没有时间了。那我们来看前面，我们看这个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水，你早就求他，他必给你活水。”这个活水是怎么给的呢？两件事情，第一，神的恩赐。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活水不是人在历史的当中，人生活经验的累积，或者是知识研究的发明，能够发明出活水出来。这个活水是神的恩赐。这个恩赐是怎么样来的呢？你若若知道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找求他。第一是神的恩赐，第二这个恩赐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耶稣基督来做什么？耶稣基督来做什么？他来为我们预备救恩，完成救恩。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告诉他们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新造我们，旧事已过，都变成是新的。他的死是叫我们的罪得赦免，他复活升天，叫我们 们跟神的关系能够和好，变成是称义，以至于我们从神那边承受神原本要赐给人类的那个新生命，那个新生命是属神的，是永恒价值的，是超越时间、超越环境的。耶稣基督来，把神的恩赐、救恩的恩赐赐给我们。所以啊，这个活水只有从耶稣基督而来，不但是给我们有新生命的把握，并且也有新生命的事实。每一位诚心信主的人，都因着耶稣基督啊，当你当信我，因着耶稣基督，我们都有新生命的表现，把那个生命表现出来。我是属神的，并不是说做大事，不一定，就在我们生活的细节的当中。所以呢，当耶稣讲说妇人，你当信我。这个人信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把生命的满足指示他，就是我们盼望在座的每一位，无论是信主，无论是慕道以后，我们都在主里面，我们找到了，我们得着了生命的满足。生活有缺陷，是的，神会供应，你祷告，神给你有殷勤，有能力，神赐福。但是不要因着这个生活而把生命遗失掉，把它失落掉，千万不要失本求末。第二件事情，耶稣把面对罪恶权势来得胜这个罪恶的权势的秘诀告诉了他。在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我们发现耶稣告诉这个妇人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这个是很奇怪的，哎呀，活水就活水，为什么还要再叫丈夫来呢？因为呢，耶稣要面对他内心的问题。因为在十五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妇人说，先生啊，啊，你那个赐的活水能够在我里面成为泉源吗？你赶快把那个活水给我。这个人呢，他真是心里受到了感动，他愿意在基督的里面得着活水。但是神所要赐的活水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就给所有的人，即便浪费的人都把活水浪费掉，神也不这么做的。会说福音是要给众人的，但是呢，神真的要给的时候呢，也看看我们内心是否真的要他。所以我刚刚开始就告诉各位，真理不求人，真理不求人，只有我们来寻求真理。每一次当耶稣看见有人身体需要向神求医治，耶稣就近他，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这个奇怪，瞎眼的人，瘫痪的人，耶稣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还需要问吗？嘿，但是呢，耶稣就是这么问的。他要我们的是真心要，而不是随随便便的要。在这里也是一样，妇人说，先生啊，请你赶快把活水给我。耶稣说，你把你的丈夫叫来。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处理他的内心，以至于当他要活水的时候呢，是真正的要，而不是随便的要。今天我们信主信得太随便了，我们以为啊，反正福音就是如此啊，信 的好，性的不好，谁管呢？反正你也管不着我。我们现在太随便了，在神的面前这样的一个接受，先生啊，请你把活水赐给我，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今天早晨受洗的弟兄姐妹坐在这里，我才刚刚提醒他们，接受洗礼是很喜乐的事，但是在神面前是很严肃的事情。就觉得我们信主多年的，我们都坐在这里，包括我自己在里面，弟兄们，我们自己心里要思想，我们的信在神面前是很慎重的，是很严肃的。耶稣在这里呢，并不是故意来揭发人心中羞耻的地方，不是在那边好像幸灾乐祸，把别人隐秘的地方把它揭发出来，来暴露人家的弱点。耶稣并不是如此。然而耶稣明明知道说，一个人若不认罪悔改，即便他非常的愿意接受活水，仍然还处在黑暗的里面。假如有人问我们说，请问你为什么信主啊？哦，教会音乐很好听，很感动，你说好不好？当然是不错。你说对不对？这个不是神迹。你为什么信主？哦，有华人在一起，好高兴啊！我们来到美国呢，都很孤单，那么呢，大家在一起啊，热得无比。你说好不好？当然很好。你说这个是不是神要我们信主的心意啊？不是。虽然我们非常的喜欢这个活水，我们要得着这个生命的活水，我们要得着生命的满足，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是从耶稣而来，我们也非常的愿意相信。但是呢，即一个人假若不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那么神为我解决这个罪，若不是因为这个，我们的信仰永远是摇摆不定。你碰见东西啊，不如意的东西啊，教会不来，一忙了，神不信了。但是若因着我是一个罪人，本来是下地狱的，今天耶稣拯救了我，为我解决了这个罪，让我能够得胜，并且能够有永恒的生命，若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平顺的道路我也信，神安排我坎坷的路我也信，因为我非得信不行，我若不信，我是下地狱的，我是被罪捆绑的。就因为这个，就是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所做的事情。所以呢，他告诉他说，你去把丈夫叫来。而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对的，你没有丈夫。因为呢，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第六个还不是你的。换句话说，他是生活在罪的里面，可能你我没有这一方面的，但是呢，在你我的心里面呢，仍然存着什么样的一个黑暗，我们不肯放弃。我们虽然要活水，但是呢，我们不肯放弃，我们觉得不需要，我不需要放弃这个东西，我可以一面抓着这个罪，一面又拿着这个活水，似乎我们的信仰是这样的一个信仰。啊，弟兄姐妹，求神感动提醒我们，每一次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总是被神的光来光照，总是看到我们里面有很多黑暗、软弱、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他是迫不及待要赦免我们的，迫不及待要赦免我们的，要把我们从罪。 当中拯救出来。既然向往着丰盛的生命，就要让神来处理我们，加给我们得胜的那种力量。既然我们要丰盛的生命，那就得要在神面前处理我们的罪的问题。当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是一直是有神的，耶和华是他们的神的，但是他们呢，一方面侍奉耶和华，一方面是拜偶像，就是这样子。所以呢，神把他们交给这个敌人，神兴起比他们道德标准更糟糕的那些敌人来攻击他们，作为神对他们的管教。在这个管教的当中，神兴起先知，在以赛亚书59章那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耶和华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但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湮灭，不听你们的祷告。就前面我们都是经常听到别人这么说，那我祷告神都不听，好像责怪神。以后弟兄姐妹，你们听到这个声音，以后你们自己讲我有这样子的埋怨，请你们回到圣经里面来，或许我们心中哪个地方幽暗，不愿意顺服，因此神没有办法听我们的祷告。神的膀臂并没有缩短了，神的耳朵也没有发沉了，但是呢，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罪恶，把我们跟神就隔绝了。耶稣在这里，我说并不是故意揭发人的，但是呢，耶稣一定要处理这个东西，要不然呢，要这个活水有什么用啊？今天好多人都觉得教会不错，但是这最后一看，啊、哦，这个不行了，这个不行了，这个受到尊严的打击，不行了。教会对我们一点贡献都没有，真理对我们一点贡献都没有，没有办法这么抓的，没办法这么抓的。假如我们看第29节，我们就知道只有主才能够处理我们的罪，只有主才能够让我们得胜。所以呢，在29节那里讲说，啊，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的。这个说出来的，我刚刚说过，不是只是说着好玩的。换句话就是说，只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呢，都帮我倒出来、解决出来的，把它清除干净的，只有一个人。以前的在马丁路德改革宗教之前，一个人认罪悔改，那么要到神父面前了，要到神父面前。自从宗教改革之后，当人回到圣经，就发现说神父不神父是另外一回事，一个人在神面前要处理我们心中幽暗罪恶的地方，是你跟神，神跟你中间没有任何一个隔。你不必找神父，你不必找牧师，你直接找神，你直接找神，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眼光，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言行，样样我们在神面前的光的底下照一照， 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跟他们谈，跟妇人谈话，不但是生命的满足、罪恶的得胜，并且呢是一个敬拜的态度。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二十三节，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这个父要的意思就是说，父神喜欢这种人，父神接纳这种敬拜。从反面来讲，就是说一个人若不是以心灵跟诚实敬拜，那个时间是浪费掉。我们倒不如到休兵生城去走一走，啊，散散心，不要坐在这里。假如我们不是以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我们在这里呢是浪费时间，因为呢父不要，这个是很严肃的事啊。假如我们没有这段经文，哦，那我呢？啊，我是，哎呀，你们要来敬拜都来啊，不赶快来啊！虽然你的态度不对，我也很欢迎，都来都来。哇，这个教会人多的要命，哇，这个牧师好光荣啊！但是神不是这么样子的，神的话不是这样子的，神的话就是说，那个敬拜呢，神所要的敬拜，神所喜欢的敬拜，是心灵跟诚实来敬拜，因为呢，父要这样子的人拜。敬拜是什么意思？敬拜不是主日早晨才敬拜。假如我们稍微了解一点文字的意义的时候，那这个敬拜就是把神当作神来对待他，来看待他，这个叫做敬拜。照着神的价值，哇，这个神的价值当然是很高。照着神的价值，我们来处理神的事情。照着神的价值，我们来对待神。换句话就是说，好像我们今天讲的，父母你要用父母的态度来对待父母，老师你要照着老师的地位、老师的价值来对待老师，这个叫做我们说尊重、尊敬。在官长的面前，我们照着这个官长的地位，我们来对待他。敬拜 worship 就是照着神的价值，照着神的地位，我们来对待神。换句话，就是告诉神说：“神啊，我这个生命是属你的。我以前是离家出走的人，我不认识你，好像那个浪子一样。我从父那边得着了我的财产，然后我就跟父 say bye bye， 我就自己走了。哪个神所赐给我所有的恩赐、所有的能力、所有的机会，我就跟神远离了。敬拜是什么呢？敬拜就是说，父啊，我回家了，就是这个意思。我把父当作父来对待他，把神当作神来对待他，这个叫做敬拜。这样的一种态度，必须要用心灵，是内心的，而不是外表上面做一做模样。神很会做模样的啊，尤其是人跟人啊，我们都戴着一个假面具啊，哦，我最不好的地方不让你看，我最好的地方表达出来。这个就是结婚之后，这个蜜月期过后呢，它很令人失望的地方就在这里啊。大家谈恋爱的时候都是把最好的表达出来。人是很会做假面具的，但是神不要这个东西。你跟神，神跟你，神不要这个东西。神要我们用心灵，用我们的内心来把神当作神来看他，用这个内心来掌握我们外面的行动，用这个内心 来掌握我的思想，告诉神说，神啊，我要回到你的家。诚实其实就是真理的意思，就是照着神的话。有时候我们的内心虽然是非常的真诚，但是那个真诚可能跟神是偏离的，什么都不要。在这里神给我们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内心真诚，第二个那个真诚又要合乎真理。我们看见那个浪子，他到了一个地步，他肚子饿得要命，他知道他得罪神了，他也知道说在富家里面有许多的丰富，只有这两个还不够。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起来往富家走了，就回家了。这个就是敬拜，他要回家了。他一回到家之后呢，他就跪在父亲面前，这个就是他的认罪悔改。他说：“父啊，我得罪你，也得罪天了。”父赶快把他抱起来，然后就宰了这个最肥的那个牛犊。这个就是生命的满足。其实在浪子这个故事的里面，把这三方面都表达出来。耶稣对这个妇人就是讲了三件事情，生命的满足，罪恶的得胜，敬拜的态度。这个是在耶稣基督的思想的里面，他来到世界那么传福音，这个就是在耶稣思想里面的福音的全部。福音不是啊，我信主啊，那就信主了啊，有的人呢信主了绝世了，失踪了，不来了。而有的人呢，受洗了，过两礼拜失踪了，不来了。这个不是福音的全部，这个福音呢，是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从我的信仰的里面，我开始得着生命的丰富，开始面对这个罪恶的权势。开始学习每一天的敬拜生活，心灵跟诚实的敬拜，这个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观、福音思想、福音思想。但愿今天这样的一个思想，也好像那一天在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身上所产生的这个冲击，在今天也在我们的心中也产生同样的冲击。哇，他连那个水罐子都不要了，这个是他养生的工具。他觉得说，那时候你不那个不重要了，这个以后再来拿都可以，后天再来拿都不要紧了。今天我要先回到我的城市里面来，告诉我的朋友说，我已经找到了梅赛，他改变了我，他给了我一个新生命，我要告诉你们。所以呢，在圣经，再到了这个。第39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是因为那妇人做的见证。你们不要以为新信主，我昨天结识的，我什么都不会，你不要这样子觉得。很多时候，新朋友都是新信主。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已经看很多了。那些信主多年的，已经变成是老油条，小声一点，老人家啊，对别人的灵魂一点都不关心的，我行我素的，自己忙着生活，在教会里参与一些事情，对别人的需要一概不问。都是那些信主的，信了主之后，哇，心里真是火热，你赶快来，跟我一样能够信主。你不要以为说我刚信主什么都不能做，神正要用你，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感谢神，但愿我们信主多年的，能够因着这个故事，我们重新开始，也蛮有新生命的活力，为主祷告，我们一起祷告。
欢心感谢你，把这样的一个故事放在我们的面前，好像是很遥远，然而又是非常的关乎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主啊，这次求主你自己从我们的心里再一次眺望我们信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活，好像我们的信是真信，是有表现的信，是有活力的信，而不是一种头脑的思想的沉默而已。感谢神，今天也借着这个洗礼，再一次来激励全教会，让我们以心灵跟诚实过每一天那种敬拜的生活，就是把神当作神，我们回到父神的家里做神的儿女，是以心灵跟诚实，因为这个是你所喜悦的。求主帮助，你知道我们是经常跌倒失败的人，然而在你却有说不尽的恩典，你要照着那个恩典来拉我们一把，叫我们重新能够急起直追，在灵命上面追求长进，在侍奉上面来讨神的喜悦，好让我们个人包括神的家，连威森森的这个地方都能够因着我们